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2月8号，公元2013年3月2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已指控煽动分裂国家，对多名藏人判刑；西藏石渠县发生撕毁中共国旗事件；美国议员表示，美国应帮助藏人维护文化并争取自治权利；四镇在西藏议会上重审以中道与中共对话；流亡藏人在莫尼黑盛装游行中展示西藏国旗。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已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为罪名，对多名境内藏人非法判处重刑。详细内容请听段永的报道。
据中共官方媒体消息，中共海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已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对当地三名藏人非法判处重刑。本周一18号，中共当局对藏人九买坦克、噶藏当支、洛桑利用他人自焚的事件，以传播涉及藏独内容的文字、图片的方式实施煽动分裂国家的行为，在当地和国际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03条规定，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罪。其中，对洛桑判处4年有期徒刑，九买坦克判处5年徒刑，噶藏当支判处6年徒刑。北京知名的维权律师滕彪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把传播真相的一些行为或表达观点的行为变成犯罪，这与宪法相抵触。他说，
无论他们讲有自焚的情况，还是他们主张这个藏独的这些，它都是一种思想的表达，它应该构成犯罪，判他几个月也是重的，何况判了3年到6年，这就非常非常重了。
中共媒体还指出，中共四川省警方近日破获所谓策划煽动藏地未成年人自焚杀人案件，声称在达赖集团的煽动策划下，今年2月19号在西藏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降扎乡发生了一起自焚案件，导致17岁的仁青和18岁的索南达杰当场身亡。消息指出，另一名同案人袁一甲因留恋家人和胆怯终止自焚犯罪活动。中共当局指控这起自焚事件与一位叫丹巴降措的僧人有关，指责这名于2007年非法出境到印度多吉丹寺为僧，是境外格德寺新闻联络小组工作人员，也是自焚者仁青的表叔。在他的长期煽动和蛊惑下，仁青决心与其他同村好友一起自焚。旅居德国的南方周刊前副总编常平表示，
对于中国官方媒体披露事实，那么根据一般新闻原则，应该是新闻讲求首先是要开放报道，要允许别的媒体进行报道，然后呢是也应该有平衡报道，就是要有另一方的观点，要有你批评的那一方的说话的机会。那么从这两个基本原则来看，这个中国官方在控制，严格的控制媒体消息，不允许其他媒体进行报道的前提下，来提出这些消息，至少是从理论上是值得怀疑的。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石渠县蒙义乡蒙格村境内的一所民办学校中，近日发生了撕毁中共国旗事件。印度南部西藏斯拉寺僧人强巴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
他们给电话给拿了就忙做人给当地大家当人给有梦起来给头部长生就足够在这
西藏石渠县蒙格村藏人筹资建立了一所扫盲学校， 而当局在这所学校中强行树立中共国旗，于是引发当地藏人的强烈不满。3月7号晚上，有人降下了这面中共国旗，并撕成了碎片。树立中共国旗虽然是当局在西藏实施的一种宣传工作，但在石渠县境内，中共当局没能在寺院和藏人民房上悬挂中共国旗。
苏布扎人民当政过了以后，苏布扎都当了张特别人嘛，到杨家公巴当，毛泽东拿了杨特的这家的张特的，这张特么多。
强巴继续表示，
查瓦都说了就打破了啊，人家才说是当个是门家。
本月10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在西藏石渠县开展游行示威活动，而遭捕的石渠县蒙格寺僧人突丹格列、罗桑三丹和索南三丹三人在石渠县城手持印有达赖喇嘛尊者的横幅，高呼民主、自由等口号进行示威后，被中共军警拘捕。当时被拘捕的还包括两名当地俗人。近日，5名遭捕藏人的家属收到石渠县有关部门的通知，声称要将这些被捕藏人押送到当地木雅日昂监狱中。据介绍，西藏石渠县发生2起抗议事件后，当局增派军警全面管制当地藏人的日常行动。此外，军警随意对蒙格寺僧众的僧舍进行搜查，并强行没收了部分僧人的物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伯特·蒙南德斯近日呼吁美国帮助藏人维护发扬传统文化和身份，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3月18号，美国国会议员罗伯特·孟南德兹在参议院中就西藏问题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内容被载入美国国会议事录中。罗伯特·孟南德兹首先对西藏境内自2009年至今发生的上百起自焚抗议事件表达了极度关切。他表示，希望藏人们能够不再采取惨烈的自焚抗议方式，而是找出其他表达不满的途径。但孟南德兹强调，人们同时也要明白，这些行为是藏人们在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尊严后所表现出来的极度绝望。孟南德兹指出，中国宪法声称所有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利益都受到保护，然而今天的西藏是世界上受压迫和封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支持达赖喇嘛会被冠上危害国家罪，藏人们遭受二等公民的对待，他们在西藏内外的行动自由被严格限制，而且外国官员和媒体记者的入藏申请总是被当局拒绝。声明表示，西藏问题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基本公正与公平的问题，因为藏人们无法享有中国宪法中宣称得到保障的基本人权，所以美国有责任来帮助藏人维护发扬他们的文化及身份认同，并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孟南德兹在声明中呼吁美国国会继续资助各种面向境内外藏人社区的援助计划，继续坚持向西藏派遣专员，就当地的真实状况进行独立的调查。另外，美国和其他政府应该同中方就西藏问题开展对话，同时特别关注北京当局在尼泊尔等喜马拉雅区域国家不断加深的影响。在声明最后，孟南德兹引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一句话，那些选择为西藏发声的人，并不是因为支持西藏或是反对中国，他们是在支持正义。孟南德兹表示，自己期待和其他议员以及中国合作，推动解决西藏问题的长远方案。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四镇罗桑桑格于今天3月20号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5次会议上，就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中间道路政策、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和印度中央藏校行政管理权的移交等问题上进行说明。西藏人民议会第5次会议今天20号进入第3天的议程，上午9:30，在副议长索南丹培的主持下，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末日丹巴提案，要求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下就流亡藏人出国时办理返回签证的操纵复杂问题上提供便利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就内阁嘎下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
嘎下托呢人民出队的多了一些托呢那个人是朗诵的民营币钱的南国营币钱的台湾营币钱的谢谢。
司政洛桑桑格表示，关于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上，全球各国政府和国会议员、各人权组织给予关注，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而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下方面，以作为人、作为佛教徒和作为藏人的三种层面解说自焚抗议事件。其中，我们作为一个人，不希望藏人采取这种激烈的自焚抗议手段。作为一名佛教徒，我们有义务要为自焚藏人举行超度祈福法会，而作为一名藏人，我们必须对自焚藏人表达同情，并拥护和支持他们的心愿和诉求。洛桑桑格还赞扬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之前在全球各地，包括美国纽约、印度新德里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地，以合法、和平、非暴力为基础开展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使西藏问题的活动得到了全球120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死者洛桑桑格还强烈要求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在将来加强与印度国会790多位议员之间的互动和游说，争取更多议员的支持，也希望各界人士注意自己的言行，避免被中共政府利用并加以歪曲宣传。死者洛桑桑格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下方面坚定拥护和推行中间道路政策，随时都有准备与中国政府进行和谈，同时一如既往地维护流亡藏人宪章之规定，推存达赖喇嘛尊者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世界和平导师、全球佛教领袖、藏人自由代言人等。针对中共新一届领导人的接替，司政洛桑桑格表示，很多人在议论中国社会的方向会走向开明还是会继续走向强硬，习近平个人又有什么作为等问题，但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点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与达赖喇嘛尊者和十世班禅喇嘛有密切联系，据说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习仲勋负责撰写官方悼词。此外，中国官场上胡耀邦被视为党内开明的改革派，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一直支持和拥护胡耀邦，后来也因此受到牵连。虽然这并不能代表习近平的立场，但习近平于2012年12月上任总书记后第一站选择改革开放重地广东省深圳，以及很多政论家近来纷纷发文提出改革建议，且没有遭到当局的拘押，这一系列举措到底是在演戏还是正面释放讯息，我们将拭目以待。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在慕尼黑盛装游行中展示西藏国旗，详细内容请听端宇的报道。
德国流亡藏人近日持西藏国旗参加了在慕尼黑市举行的一场大型盛装游行活动，并向当地民众散发西藏问题传单。3月17号是圣帕特里克节，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等国家的民众都以各种形式进行了庆祝，而德国慕尼黑则在这一天举行了盛装游行活动。当天居住在慕尼黑等地的数十名藏人手举或身披西藏国旗，携老带幼加入了游行队伍，向街道两旁的德国民众及外国游客展示西藏独特的服饰和国旗，同时一路散发西藏问题传单。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